没有问题吗？那我要接着谈爱了。意识形式发生我们不谈了，因为刚刚已经谈到发生了。发生的部分就是一切万有创造你们，用不同的片段体授权给你们，你跟他定一个契约，你也可以这样玩。但是他从此传承他的属性，就是你传承他的创造，你也是造物主。他因为你是造物主，你自由了，你的经验不断的扩张，他的经验也不断的扩张，所以他不肯让他的片段体是只有一条路的。所以命运这个观点呢，不要甩他，除非你要用他得到你的目的，懂我意思吗？像我们台湾有一个偶像剧片名叫命中注定爱上你，哦，我爱你哦。他给了他一个借口嘛，一定要这个女人嘛。今天本来要谈送行者了，好像没有时间谈了，我们明天再试试看好了。好，那假设我们从这个角度我来延伸爱，我在工作坊里面有谈过，爱有四个自然特质：沟通、探索、创造与所爱合一的欲望。这四个你怎么用？最大的沟通，最根本的沟通就是天地万物都爱你。为什么都爱你？因为每个人都对应你的心啊，他都在告诉你，你是什么心态把我吸过来的、啊、他不爱你吗？他在帮你沟通认识你自己呢。这个是不是最根本的沟通？所以爱结合基本功之后无所不在，真的无所不在，变成你生命的基本基调。而且它没有对立物，也没有对等的感受，所有的负面感受都跟它连结。这个我明天我再详细谈正反之间怎么配置的问题。现在假设回到我刚刚绕的，从意识接轨到基本功，再由基本功连接到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创造的，那么回到沟通这个东西，事情跑到你旁边总是要帮你认识你自己啊，那事情对你难道没有爱吗？你更大本体安排这些东西跟你接轨，难道你更大本体不关心你吗？宇宙已经让你心想事成了，就某个角度虽然是坏的，你不喜欢的，但你心里就是这样啊，我尊重你啊，所以我必须给你啊。你是创造者嘛，你自己也要当创造者啊，不然干嘛来听课？不然干嘛去找某一些人，然后想去创造你要的东西？你就是创造者啊。你假设被命运命定之后，你今天不会去学身心灵了、啊、命运这样框住了啦，点点单戏啊。你对一些负面或者对你自己生命的发展，你总是有一个想超越它的感觉，想突破的感觉。即使在最坏的状况，例如有些人还会用自杀想超越现况，但是他会超越不了，因为自杀的心态让他没办法面对他自己，就固定状况会出来。所以自杀不是一个好处理的方式。假设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创造你的时间，好，现在假设一基本功静态的观点去看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吸引过来要帮助你沟通，然后认识你自己内在的想法，认识你内在的想法哦，他对你是有爱的。再来从这个过程里面，你假设依照基本功的动态观叫对话，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时刻外面的事情都一直在告诉你内心，从这个对话动态中间你慢慢去发掘你的内心，你是不是在探索你自己？你就是在探索你自己啦。这时候爱有没有在里面？还是在里面呢、啊？然后探索自己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状况我不喜欢了、啊，我想创造一个我喜欢的，我就是要创造一个我喜欢的，我要把旧的创造离开啊，新的创造进来啊。有没有看到特质还是在啊？爱的第三个特质还是在啊？沟通、探索、创造三个特质都来了。那回到基本功，唯心的感受，外面的东西都是你的内心吸引过来的。就某个角度，你跟外面的东西分开过吗？ 没有分开过。所以你也想由外面的东西去认识自己，难道你对外面的事件依照基本功的角度或进入基本功的角度，你对所有东西都有与它合一的欲望？这是基本功谈爱里面比较概括的范畴。假设我们把它个别化，个别化，喜欢这个男人，喜欢这个男人哦，你是想从他身上找到依赖还是安慰，还是让自己的害怕没有，还是为了弥补自己负面的东西？去思考一下个案了，因为已经到达就是要运转示爱了。你进入示爱的程序的话，你会发现你对陌生人不会有爱的自然特质了。因为这个人我陌生，我干嘛借由他跟自己沟通？我干嘛把我自己想法告诉他？我根本跟他没有合一的欲望，懂我意思吗？我现在把爱分几个面向来看，它各个领域都可以适用。你今天站在我刚刚讲的角度，陌生人也在帮你沟通你的心态。今天为什么创造这个陌生人也有，但是你假设要进入所谓个人那种强烈只想跟他做一对一关系的体验，你就必须思考一下这个角度怎么运转。你爱这个男人，可能现在舍不开，为什么原因舍不开？你回到基本功，是哪一个心态让我舍不开？去整理出来，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探索，我到底为什么一定要拥有这个男人？来自于哪里？也许是父母亲所带来的负面信念，或者长期环境里面所产生的孤单，他自己想去抓又抓不到，害怕那种孤单，所以他必须把那个内在的心态探索出来，翻转它，改变它，运用我们刚刚谈的道德经。我发现我的观点，我直接跟他不同，可不可以？因为一反道才会动嘛，他无穷的资料才会跑出来啊。你不敢站在跟他不同的立场，培养出一个新的态度，你怎么动？所以一发现观念，你可以拿笔记本，我现在对这个男人为什么舍不下，把它整理下来，有多少观点让我跟他纠缠不清，我直接对立的另外一页写出来，我不要这些观点，跟他相反的观点写出来，你就培养他吧，每天练啊。其中可能发现我配不起啊，害怕啊，自己就自卑啊，或者对女性有否定啊，这些信念都把它整理出来，一点一滴的把它翻过来，纠正纠正纠正纠正，到最后你就会习惯那样的思维。那样思维出来之后，最大的合一会出来，因为你开始爱自己了，就是完全认同自己，肯定自己，喜欢自己的优点，赞美自己。这个一回来，你的付出感就出现了。一出现，这个男人有两个现象，离开你，或者他改变了。当然你富足了，这个男人离开你，马上有人会接手，而且让你拥有那个富足感。这就是基本功跟爱的连结，爱的四个特质，去体验它。因为没有人这样讲，包括赛斯也只讲谈一句话而已，但是他从来没有跟你讲他怎么跟基本功结合。这是我发现的，去试试看啊，这很好用的呢。进入基本功，你就很清楚爱怎么运用，因为四个特质你就抓得很清楚，沟通、探索、创造与所爱合一，你们将来就不用去定义爱了。用这四个特质去评估，我爱不爱我这个小孩？当然一定爱啊！好的观点想丢给他，希望依照这个观点，然后跟妈妈很亲密。你会发现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就不断的沟通、探索，我到底怎么让我小孩子接受我的观点呢？ 这就是爱的运转。要跟基本功接轨哦，不然爱没有立足点哦，然后你就会懂得怎么用它了。你每次教人就要爱自己，爱自己，但你不会用那四个特质去教他。你用这四个特质啊，回到基本功啊，每一次他创造一个负面的状况，你就告诉他，你要跟那个人聊天对话，然后发现你到底是什么心态吸引过来，这时候你已经在爱自己了啊。然后探索发现之后，你慢慢的哦，越来越爱自己，要创造什么东西你也越来越清楚，最后要创造一个男人跟我合一，那个欲望就越来越强悍，没有缺憾的时候他就跑出来了。所以爱从来没有遗失过，不要说自己没爱了，回到基本功你就会发现随时都在啊，你的更大本体随时在安排不同的信息给你，钉子给你刮伤了你就不醒，奇怪了，我在帮你沟通你都不理那个钉子，然后后来被车子撞断腿了啊，你也不理，那要怎么办呢？找流氓枪压着你，然后打错了，背绑被打穿了，这样提醒还不够吗？后来他想尽办法，因为你还不想死，后来他想尽办法要纠正你，所以他可能不断的发生车祸。有没有看到所有的错误都只是修正行动而已，负面也是，因为一切都是为了让你看到爱，找回爱的方法。这跟传统解释爱不一样哦，去尝试解一下它吧。啊，这里面隐含了什么？不同的意识，不同的意识形式，不同的个体之间，为什么会安排到你旁边？是基于你更大本体跟你的爱的关联，基于宇宙想站在基本功帮你沟通，你认识你自己，探索你想创造的东西，这中间都是希望你去跟他们所有的东西合一，就是合一啊。所以不论是困境或是什么，你更大本体的爱都在里面，这就是恩宠。当你站在这个角度的时候，为什么我眼睛张开，我嘴巴讲话，我什么都不要注意，他就会配合我。我现在走到这边，后退到这边，里面的神经突触或者神经讯息已经运行了多少个，你知道了吗？骨骼的筋是怎么动的，我根本不需要认识它就动了。你的身体都平等对待你，它不会因为你多看医学的书，多看身心灵的书，它就说对你有差别待遇呢。一个不懂医学的，一个没有练过身心医，不懂身体意识的，对他来讲你都会自然用它了，所以不会因为你是医生你身体就用得比较好了。所以知识跟身体的运作无关，这就是自发啊。体验一下，从这边的自发去体验一下，我动腿是不是很容易，动嘴巴是不是很容易，我吃东西下去胃自然会消化，我不需要认识它就很容易。所以生活是容易的，因为容易所以安全又可靠，恩宠在里面呢、啊。所以一自发性连接到这个感受啊，像应该比较清楚了吧，爱比较清楚了齁，这样你就可以演了。跟基本功接收的时候，小孩子可能问你说，妈妈我爱不爱那个女人，你说咧，你从她身上看到什么？她、哦、有一个特质我没有的，哦，有咯，你在跟自己沟通了，然后开始探索，你就教她，教她之后她想创造什么，然后你就会发现，嗯，我想跟这个女孩子结婚，你会发现合一的欲望很清楚嘛，就用这个啦。我觉得爱这样你才会跟人家解释的比较清楚、啊、你假设个人示爱的部分，你看到这个陌生人，这个人这样我干嘛理他、啊、个人的部分呢，要不要一对一的关系那个建立啊，你就知道可以评估这个人爱不爱他、啊、赛斯有谈过了，恨是找回爱的方法，所以恨跟爱没有对立呢。当你爱这个人，然后对那个人期望很高，然后他没办法符合你的期望的时候啊，会有一种分离的感受嘛？那什么来表达这个分离的感受？ 最强悍的感受叫恨，比较淡的感受叫失落嘛。为什么我做不到？那比较强悍的就是我一定要他达到那个感受，期望很深的时候，分离很多，恨就出来告诉你，啊，你就是那个分离还在啊，那你怎么去把那个恨处理掉？把那个分离弥补掉啊，所以就改变信念嘛，然后让那个分离的界限越来越淡，恨就越来越少。对啊，我们台语有一句话，真的爱得较惨死啊，听不懂国语就是爱到比死还惨，对啊，这是很严重啊。这就是各个不同形式之间，它都有不同的意思。每个表达除了符合那个个体的意识内容以外，那个意识形式本身他也知道他必须跟你符合，所以你知道你所知道的东西就是自发性的基本内容，你知道你所知道的东西啊，这个叫直接认知，你知道你所知道的东西不需要经过推理，你就知道我就是我，你不论怎么解释我，去找我的信念，即使没解出来，你都知道我就是我，永远不灭的我。在直接认知中现，你会知道这个人为什么对应的，互相连接在一起的，中间就是自发性，我们会碰在一起，可能要感谢赛斯。一个叫人家画像画出来之后没有头发，很多皱纹的，但是在彩色的画作上面眼神像星辰那么漂亮的一个个体。你们有看过他彩色的版本的话，你会发现我看过最漂亮的眼睛就是他，非常的深邃，那是我看过最漂亮的眼睛了，但是我不想像他那样的身体，没有头发，但是眼神非常漂亮。这个就是意识、形式与爱，尽量掌握它了。这是一个推演的过程了，当然也是体验了，因为爱是所有宗教都在谈的，但是当站在爱恨出来的时候，对立的立场就让你很讨厌恨，而且把它邪恶化。但是恨它在尽责，非常尽责，告诉你内心对某一个人爱的态度没办法出来，或者被框住被障碍了，它在告诉你障碍的点在哪里，所以它非常尽责。我喜欢举的例子就是开车，明明要右弯，你直走就撞到墙壁，而你不右弯直接撞了，那你说应该怎么告诉你你撞到了？当然车子坏了，不然人受伤了，这不是在提醒你你应该转弯吗？你就不转了，懂我意思吗？痛的本身就是有这样的意涵，思考它。所以在价值完整的角度啊，宇宙不浪费任何东西，所以恨这个东西他都不想浪费掉，负面的情绪也不想浪费掉，但是我们二分对立之后排斥负面的东西，那个框架就很难看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应该可以了吧，因为我掌握时间，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，尽量提没有关系的。